我们来读马太福音第一章一到六节。马太福音第一章一到六节，我念一节，各位念一节。耶稣基督的家谱，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犹大从他玛氏生法勒斯和谢拉，法勒斯生希斯伦，希斯伦生亚兰，沙门从拉合氏生波阿斯，波阿斯从路德氏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我们还要再念下面的十一节，一同念。百姓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约西亚生耶哥尼亚和他的弟兄。迁到巴比伦之后，耶哥尼亚生撒拉铁，撒拉铁生所罗巴伯。对不起，那个没有了啊。那我们再从十六、十七这两节一同念。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也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这样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十四代，从大卫到迁至巴比伦的时候也有十四代，从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十四代。有人说，如果你晚上睡不着觉就开始读第一节，读下来就睡着了啊。有人读圣经创世纪读到第五章都是家谱，所以常常停在第五章，一到四章比较熟，六章以后就不太熟了。主耶稣的家谱是很有意思的，是非常重要的。从现在开始，我希望能从马太福音跟各位讲认识基督，今天从家谱讲起。认识基督是基督徒一生的目标，我们相信基督，然后跟随基督，然后侍奉基督，传扬基督，希望这些过程让你更认识基督。保罗的一生就是继续不断认识基督，以至于他能在晚年写腓立比书，他这样说：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什么？请大家说。他说：我认识基督为至宝，所以为他丢弃万事，看作什么粪土，要得着基督。愿每一位基督徒越来越认识基督。保罗都说：我要竭力追求，我不是以为我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越来越多认识基督，认识基督越多，你越享受丰盛的生命。认识基督越多，越活在真理的道路中，越活在美善尊贵的人生中，以致进到永远的荣耀。所以基督是我们的盼望， 基督是我们荣耀的盼望。愿我们借着研读马太福音，来更多一步一步认识基督。马太福音是很重要的一本福音书，摆在新约第一本，好几个原因。有的原因有议论的，比方自古以来教父们都认为马太福音是第一本完成的福音，一直到18世纪学者们开始比较马太、马可、路加，新的理论是先写好马可福音，然后马太、路加参考马可，所以比马可晚一点。今天没有时间讲这一面。从初代教会一直到18世纪，原则上教会的传统，马太福音是第一本完成的，是初代教会非常看重的。那么另外一个原因，马太福音摆在第一本，如果你好好研读，你就会发现非常看重旧约的预言，旧约的预表在耶稣身上应验了，实现了。所以马太福音常常出现这样的话，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以后我们读你就会发现，比方说以马内利，主耶稣降生，降生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在那边就说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以后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圣经又记载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弥迦所说。这样的用法有11次之多，在马太福音的里面。再好好研读的话，马太福音直接引用旧约圣经有29处之多，虽然没有用这是应验，却引用旧约29处，间接论到旧约有关系的是121处。哪一位数学好的告诉我加起来有多少处？好，数学不好我告诉各位，150处。光是这28章里面旧约圣经直接引用29处，间接引用121处。为什么？因为这是要证明马太福音要强调耶稣来不是平常的事情，不是凭空而来。旧约早都讲了，这一位受膏者弥赛亚基督一定要来，来了应验神的计划，成全神的计划。那马太福音跟旧约圣经关系最密切，所以摆在第一本。读完了旧约，你马上读马太福音，就把旧约里面的预言预表就能够读出来了。那么马太福音的描写重点，一个是耶稣做什么事，一个是耶稣讲什么道。马可福音重在耶稣做什么事，讲什么道比较少。路加福音也注重耶稣做什么事，耶稣讲什么道，但是跟马太福音的方向略有不同。 马太福音把旧约所预言预表的强调出来，里面特别针对犹太人或者犹太背景的一些基督徒或者外邦归入犹太教的一些人和基督徒，所以里面的很多用词有很多的内容跟犹太人的关系密切。那么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四本福音书只有马太福音用天国这两个字，路加福音、马可福音、约翰福音从来没用，找不到的，只有马太福音按照希腊文圣经用31次天国，那中文和合本翻出来，因为用上下文的关联判断翻了38次。天国这个词只有马太福音有，那么马太福音除了用天国用四次神国，路加福音、马可福音、约翰福音所有论到马太论天国的地方通通用神国。那为什么马太福音特别用天国？因为这是两约之间犹太人的惯用法。犹太人到了被掳归国，他们就严谨遵守律法，他们就醒悟了，为什么神允许以色列民族被掳到外邦？因为偏离了神的道，因为不遵守神的律法。他们到了外邦世界，圣殿没有了，献祭礼仪没有了，只剩下律法书，所以在外邦世界到处设立会堂，研读律法，遵守律法，里面他们就开始学习敬畏神，敬畏神就避免犯第三戒，十戒第三戒叫做妄称耶和华的名，他们都很谨慎，不称，不要把神的名讲出来。所以两约之间用好几个办法来代替神的名讲出来啊。那么我没有时间详细讲各种办法，里面一个常用的叫做神为主词的被动式，有很多很多不把神提出来，但是你一看就知道是神在里面。举一个简单例子，耶稣说你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们了。我们中文的翻成好像主动，他的原文就是被加给你们了。我们求神的国，求神的义，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都被加给我们了。考你们一个很简单问题，被谁加给我们？那就是被神。那么在两约之间的犹太文献，这种用法太多了，太多了。登山宝训，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什么？原文是必被安慰，这都是被动式，而主词是神。在两约之间的犹太人文献非常多，为什么？避免妄称神的名，然后他们就把神这个字改用天这个字。当我们众很多人讲到神就用天取代了， 他们说祷告上天。浪子回家的时候，他编了一套说辞跟爸爸说，说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所以两约之间的犹太人用天取代神是普遍的用法，那么也把上帝的国、耶和华的国用天国来取代。所以施洗约翰出来传道，面对犹太人，他就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以后主耶稣出来传道，他也是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马太福音一连串31次在希腊文里面用天国，到了马可福音、路加福音，他们写作的时候是针对外邦人。马可很可能是在罗马写的，面对外邦世界，路加写给罗马的官员提阿非罗大人，然后借着提阿非罗大人要传布在外邦的社会，外邦人不懂天国，空中虚无缥缈，所以全部用神国。那么当然神国天国的意义是一样的，今天我没有时间再讲这一面，先提出来。马太福音针对犹太背景之下的基督徒或者外邦人，要讲论天国的君王降临了，神国的君王来到人间。那么先从家谱讲起，那家谱是很有意义的，希望我们能看重它。那么这个家谱的意义在哪里呢？我简单，因为时间的关系，我简单的提几点出来。第一点，这一个家谱让我们知道耶稣的尊荣。第二方面，这个家谱让我们知道耶稣的谦卑。这一位荣耀的王是尊荣的王，是谦卑的王，卑微的王。这一位王来到了，我们如何待他呢？愿认识基督越多，我们越得着基督为至宝。那么我先讲家谱的第一句话，这个第一句话我们中文的翻译不是直接翻译，中文的翻成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在原来的希腊文的次序是这样，耶稣基督的家谱。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儿子，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啊，这个括弧后裔子孙原文都做儿子，但是那个次序，第一，耶稣基督的家谱，耶稣基督是谁？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儿子，耶稣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若没有旧约的背景，一下就读过去了。如果你了解撒母耳记下第七章，这里好像我有不知道有没有啊，大概没有了，没有你们自己回去读圣经。撒母耳记下第七章12节还有15节16节，神应许大卫，神跟大卫说，你的后裔、你的子孙要永远坐在你的位上治理你的国度。神应许大卫，他的后裔、他的子孙要永远坐在王位上统治他的国度。所有读旧约的人都知道这句话是 预指弥赛亚来到的福分。大卫的后裔以后到了北国南国都灭亡了，北国公元前722年被亚述帝国灭亡，南国到最后公元前大约586年西底家也被尼布甲尼撒王俘虏带走了，带到巴比伦，他的后裔就不再做王了。以后不管巴比伦、波斯马代、希腊帝国、罗马帝国，主耶稣来的时候，他们以色列人都是做王国被统治的所在。那么神给大卫的应许，这就是非常有名的弥赛亚应许。所以以色列人他们期盼弥赛亚来，弥赛亚就是受膏者，是基督。弥赛亚是希伯来文，基督是希腊文，两个是一样的意思，都是受膏的那一位。谁是受膏的？旧约祭司、先知、君王受膏。那么在犹太人心目中，越来越集中在一位受膏的君王来到。这一位君王来做什么？要复兴以色列国，要打败外邦的仇敌。犹太人经过几百年以后，就认定了弥赛亚王的来到是民族性的，是政治性的，是军事性的，要带领以色列民推翻罗马帝国统治，然后复兴以色列国。这就是耶稣到地上来一直没有被以色列人接受的原因，甚至最后喊着钉他十字架，弃绝他。因为耶稣不做这个王，耶稣不做政治性、军事性、民族性的王，耶稣来了是做普世性的王，是做万国的王，是万王之王，是做人心灵中的王，是要拯救我们进到上帝的国，与上帝和好，回到上帝面前的这一位君王。而犹太人却走偏了路，不知道神所应许的弥赛亚，神所设立所高的王，是属灵的，是超越的，是万王宇宙之王。主耶稣降生，他讲明白了，在约翰福音18章里面，耶稣说，我就是为做王而来的。因为比拉多问耶稣，这样你是王吗？耶稣马上回答，你说的是，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为此来到世间。主耶稣为做王降生，以后为做王而被钉十字架。因为比拉多没有查出耶稣的罪名，任何罪都没有，要一定勉强定罪就是一样。因为耶稣承认他是王，承认他是王变成被判了该杀，所以罪名用希伯来文、拉丁文、用希腊文三种文字写的，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为做王而生，为做王而死，但这一个王被犹太人误解了，误解成政治性、民族性、军事性的。耶稣不做这个王。我相信各位都很深的印象，当五饼二鱼给5000男士，可能5000女士吃饱之后，犹太人就要强迫拥戴耶稣来做什么？做王。 耶稣不做，退到旷野去祷告了。耶稣不是做这一种他们所想的王，耶稣是神所高永远的王，荣耀的王，万王之王，我们心灵中的王。所以家谱的第一句话就是应验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第十二节十六节十七节，各位回家去看啊，那一边神对弥赛亚的应许，大卫的后裔，大卫的儿子，大卫的子孙。当你读马太福音，马太福音一共九次用到大卫的子孙，大家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啊，来救我吧，大卫的子孙。这是荣耀的王的第一面。第二面那就是亚伯拉罕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家谱，耶稣是大卫的儿子，耶稣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如果你熟悉创世纪亚伯拉罕的故事，神三次对亚伯拉罕说，说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万民要因你的子孙得福。神要立亚伯拉罕为多国之父，为信心之父。在公元前大约两千年，神就应许亚伯拉罕。那么圣经到了新约告诉我们，神所应许的子孙重点是指耶稣基督。各位去读加拉太书，上帝就启示保罗讲清楚了，虽然可以指很多人，但是重点在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所带来的国度。所以亚伯拉罕神就开始把救恩，把弥赛亚拯救万民的应许已经赐下来了。耶稣来应验了神的计划，应验了神不但拯救以色列人，神要拯救万民。好好读马太福音，你就发现马太福音一面注重犹太人，也要注重外邦人。举很简单例子，第一章的家谱，大卫的儿子，亚伯拉罕的儿子，然后讲整个王的家谱。到了第二章开始敬拜耶稣的不是犹太人，是东方来的几个什么博士们，这些人可能都是外邦的那一些有学问的人，代表就来敬拜。以后耶稣医治的人中间有一些是迦南的妇人，有一些是很有信心的，他们百夫长为他的仆人来求医治，那些都是外邦人。所以耶稣在地上医治很多的外邦人，耶稣走到推罗，走到西顿，走到加大拉，就是加利利海的东边，那都是外邦人居住的地方。耶稣一面向犹太人，一面向外邦人，到最后耶稣复活升天，说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不是只有犹太人而已。所以我们看见在马太福音中间，一面是把犹太应许的福分实现了，然后转赐给许多外邦人。所以神很早的计划就是拯救普世的人。那么这个家谱把这个表白出来，而更美好的重要的那就是家谱的最后，那里说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 很容易让我们想到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之后神给的第一个应许，那个应许就是神告诉那个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伤女人后裔的脚跟。这是一个最早的应许，人类的开始。当人类堕落，神预言有女人的后裔会在世界上面出现，然后成为伤蛇头的这一位弥赛亚，那就是把撒旦打败，让蛇的权柄被这一位女人后裔所打败了。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后来打败魔鬼的权势，被钉在十字架。他上十字架的时候，圣经说世界的王被赶出去了，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耶稣得荣耀的时候到了。神在整个历史掌管人类的事情。想到这里，读家谱的时候，你就想到上帝的全能，想到上帝的计划，想到上帝的伟大。我们这渺小的人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是有福的，上帝负责引导你的人生。当我们读到这个家谱，想到亚伯拉罕经过许多波折，想到以撒，想到雅各，想到先祖们，这些波波折折，其实上帝早都知道了。上帝明白掌管人类的历史，上帝掌管你的历史，不管过去、现在、将来，你若真诚依靠仰望在上帝手中，他的计划是美好的，会成就，会保守，会引领。接着我再讲一个比较重要的，从家谱里面我们发现上帝的作为超过人一般的作为。按犹太人的做法，家谱是没有女性的名字的，妇女们不记在家谱上面的。犹太人注重家谱，为什么重家谱？因为亚伦的后裔才能做祭司，利未的后裔才能在圣殿里面侍奉，大卫的后裔才能做君王，所以一直有家谱的传承。到了保罗写提摩太前书，还在提醒教会基督徒不要为家谱在那边争辩，那是没有意义的。家谱很重要，本来是没有女性的存在。犹太人跟世界各国跟中国古代都差不多，叫做重男轻女，叫做男尊女卑。这个是对不起姐妹们啊，但是呢，世界各国都是如此。古代希腊他们这样说，今生一个男人是坏男人，来生他就变成一个女人啊。所以这里的女人小心呢，都是男人坏男人变来的啊。这是希腊的思想。那印度也差不多，他说男人是女人的主人。那中国也是如此了。我们中国古代啊，这个女子一定要无才，因为女子无才便是德，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要从子，所以姐妹们都要从来从去的哈。姐妹古代本来就是地位比较没有那么尊崇。现在考你们一下啊，请问太太们，你们称呼你们先生叫什么公啊？老公不行了，这个老公是现代的，古代不叫老公的，古代叫相公，是不是啊？ 相公什么意思啊？相公是代表宰相的意思，真的，高官宰相啊。这个相公最早用了，那是描写曹操啊，因为曹操带兵出去打仗嘛，所以有人就描写了这个曹操呢是相公真官佑，描写哎，曹操是宰相嘛，曹操是相公啊，所以古代的人太太对丈夫是非常尊敬的啊。那相公呢，跟老公差很远，因为相公还描写他是一个少年英俊的意思啊，老公就完了哈。所以，请问在座姐妹，称你先生称什么？好，那我们今天弟兄们没有福气了哈，要活在古代就好一点。那么犹太人也是一样啊，犹太人他们祷告的感谢词里面，这个男士们祷告，感谢上帝啊，感谢上帝，你没有让我做外邦人，第二，没有让我做奴隶，第三，没有让我做什么人，女人，真的，你们去问犹太人他们的感谢祷告啊，这个男士们就是感谢啊，所以他们对于性别的一种不同的待遇也是蛮根深蒂固，主耶稣来改变了，在他的家谱里面有五位女士，平常没有的，主耶稣让这五位女士名字能够记载在他的家谱里面，一位是他玛，一位是拉合，一位是路德，一位是拔士巴乌利亚的妻子，再一位是玛利亚。神来到人间做很特别的事，改变整个的人类的文化和历史。那除了这个，主耶稣来了，超越不但是性别，超越了族裔。犹太人很注重家谱的原因之一，不愿意跟外邦人混杂了，不愿意跟外邦人通婚啊。犹太人在古代的时候非常的自高自义，上帝的选民，亚伯拉罕的后裔，以撒的后裔，雅各的后裔，看外邦人藐视他们，圣经上面也是很明白，因为圣殿外院跟内院有一道墙，这道墙差不多三英尺高，墙把外邦人犹太人隔开，外邦人不可以进去，因为挂一个牌子，牌子写着外邦人进到里面去，生死的责任自己要负责，可能会被打死的。为什么保罗被抓起来，后来搞得乱七八糟，他们就诬告保罗把外邦人带进到内院去。但是我们若好好看这四个五个女士里面有四个都是外邦人，第一个他玛是迦南人，第二个拉合也是迦南人，第三个路德是摩押人，第四个拔士巴乌利亚的妻很可能是赫人，因为乌利亚是赫人，以当时的习俗，犹太女子嫁给赫人不太容易，因为到了主耶稣的时代，若是犹太女子嫁给外邦人，他们家里办丧礼好像死了一样，所以犹太跟外邦相当的隔阂。但是主耶稣来了，改变这一切，外邦的人放在主耶稣家谱意思是什么？成为主耶稣的先祖，他玛也是，拉合也是，路德也是，以后生主耶稣基督， 上帝的作为太奇妙。最后如果你好好读，你就知道除了路德玛利亚，路德是被人尊重的，玛利亚被尊重的，另外三位女士是不被尊重的。他玛，我们知道他的故事啊，他后来引诱他的公公犹大，而生下了法勒斯，生下了这个谢拉，这是一个乱伦的一个情境。拉合更不要说了，他本身就是个妓女，然后拔示巴也是大家不喜欢的，因为大卫犯错，拔示巴也要负责任的，他可以坚决抵抗，不让大卫侵犯他，即使死都不怕，大卫就不能做什么，但是拔示巴也有他的责任。所以这三个在历史上，在身家上不是被人尊重的，甚至说起来是罪恶中的，都成为耶稣的先祖，荣耀上帝永生神的儿子，圣子降世，他透过他玛，透过拉合，透过八四八这样而来。上帝爱所有的罪人，上帝没有去找一个清白尊贵的家族，其实找不到的，哪里有这种家族呢？地上的人都是罪人，所以主耶稣就透过这样来到世上拯救罪人。他尊贵荣耀，他乐意谦卑卑微的来到人间。下礼拜若是继续讲下去，我就要说这一位耶稣基督是以马内利，翻出来谁与人同在？神与人同在，这是奇妙的，这是太伟大的。我下礼拜再继续提到主耶稣的尊荣，主耶稣的伟大。不过我今天先提一件事啊，在我们教会里有一位姐妹提一个建议，我觉得很好。这个建议是什么呢？下礼拜会详细再说，这礼拜先提一下，就是说呢，主耶稣这么美好，这样尊荣，他愿意来拯救我们。我们感恩节快到了，圣诞节快到了，最好今年都不要互相送礼物。有的时候圣诞节感恩节到了，我们就把一些礼物送给一个好朋友，又不是他生日，你送他干什么啊？所以这个建议就是所有要送的礼物通通送给主耶稣。你说怎么送法子？各位如果知道我们的建堂到现在还差大概50万到100万，我们把所有教会资金通通要投入了，还差50万到100万。如果你预备送给人什么感恩节礼物，什么圣诞节礼物啊，这位姐妹的建议，你通通用信封送给主耶稣，丢在奉献箱里啊。希望我们明年大概二月份吧，我不敢讲太清楚啊，因为这个讲出来会被这个建堂委员会骂死了啊。明年如果建堂完成了，希望不要欠钱，希望不要借钱。50万到100万，难道我们没有这样的力量吗？我相信一定有，看你肯不肯把它当作礼物送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你就写上为建堂奉献。然后我已经公开讲了，所以你的朋友没有收到礼物他不会怪你了，因为知道这个礼物送给主耶稣了。请我们低头祷告。亲爱天父，感谢你差遣你的爱子主耶稣基督来到人间，降生在一个许多卑微的家族里面，也是尊贵荣耀的家族，也甘愿降生在卑微的马槽。我们感恩，我们感谢恩主耶稣，我们盼望主耶稣在我们心里作王，永远作王，在教会中作王，主的王权将来必要实现，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荣耀归主名。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